弟兄姊妹平安。在几个月前，在贵教会都给我机会在灵会里面跟大家可以互动分享。我还是很难忘怀，教会是带了我去一个世外桃源，入了美国境，是我去过这么多的灵会里面是最漂亮的一个的灵会。咁亦都同众兄弟姊妹，同埋同教牧同工咧，有好美好嘅分享。咁都多谢周牧师嘅介绍，同埋周牧师夫妇今朝去接我吓。咁啊，虽然系短短喺车程里边咧，我哋即刻要补翻好多嘅关系先得。咁因为我系唔熟悉周牧师嘅，但系亦都感谢主，呢个都系喺主里边。大家都是教牧，都是侍奉緊神。我深信咧，神是很奇妙的，俾我哋喺灵里边咧都能够系契合嘅，亦都可以咧系同心嘅去敬拜同埋侍奉主嘅。当我睇到今日喺周刊又好，或者喺嗰个 PowerPoint 里边都好，都讲明系夫妻节嘅崇拜。咁可能大家会有少少觉得，咁点解今日嘅讲题又同夫妻节嘅崇拜究竟有咩关联呢？点解夫妻节系讲婚姻、讲恩爱，点解又走去讲到旷野去呢？咁喺呢方面咧，我都系经过祷告同埋仰望，都系大胆嘅，系去再一次嘅将夫妻节嘅一啲嘅缘起。同埋佢嘅進度係同大家咧係藉住今日嘅經文可以互相嘅互勉。我係一個某個程度上講咧係一個末世觀嘅人嚟嘅。由我蒙召做傳道嘅過程，最感動我心嘅唔單單因為有機會去宣教。不单单是有机会有时听到宣教士在前方宣教回来述职他们的表白，更是因为在中学时期是去看到圣经，特别是耶稣基督多番的讲明他会回来的，他一定是会再来的。其实今天教会也有很好的提醒，今日已经燃点起第一支蜡烛，不是忘记点其他五支，而是张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就是燃点一支的蜡烛，慢慢的燃点下去，直到圣诞节。今日亦都是教会年历的开始的第一天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将会是自己预备好自己的心去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庆祝圣诞，无疑是很喜乐的，但我深信我们今天已经是将个历史的事件摆在大家的面前，向这个世界的宣告。其实个盼望并不是在叫大家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来，最重要的就是来完之后如何，因为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个才是我们最急切要向这个世界宣告的事情。耶稣基督一定会再回来的，所以我都是怀着一个末世观，不过就不是一个消极的末世论者，倒回转头因为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是整个心灵是积极起来，是一个积极的末世观，是知道人是必定要面对自己的明天。我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位的老师周天和牧师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两个的末日，一个是主再来的，那个是大的末日，还有自己在今生人有一天你会走到终结的。如果你走到终点的时候耶稣都未回，那个就属于你自己在今生人里面的一个小的末日。当然站在基督徒来讲，这个小末日跨过了之后就是永恒，就有永生。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两个末日，一大一小就重叠在你面前， 你實中其中一個先嘅嚇。如果你中到大嘅，咁你就唔使死。如果咧你係中到個小先嘅咧，咁啊俾啊我哋眾人係啊稍微嘅早少少翻到去神嘅懷抱，咁呢個都一件非常美好嘅事。保羅都話嗰度係好得無比嘅，佢而不得咧係喺嗰度嘅，只不過神要差遣佢翻嚟。所以我哋每日起嚟嘅時候，我哋仲有生命氣息，我哋就要去咧領受。究竟主啊，今日你赐我活多一天，或者赐我活多一刻，究竟有咩意义呢？哦，仲有一个大嘅末日在前面等紧，喺呢个世界将要面对嘅。当有一日主再来嘅时候，带住万亿嘅圣徒，就系嗰啲已经荣归天国嘅嗰班圣徒，如云彩一样陪住佢一齐嘅，再一次降临大地，展开千禧年嘅国度。但是毕竟千禧年之后都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之后再带领我们信主得救的进到去永永远远的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了，新耶路撒冷。然后圣经都说整个宇宙万物都要卷起来，即是广东人所说接埋了，甚至不要了，没用的了。所以今生人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暂时，将来才是永久。所以我们在一个永恒的国度又或者角度来看回今生的时候，我们就有所拿捏、知所进退，能够知道哪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些是我们所关切的。耶稣基督回来有很多个角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于你和我来讲呢，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在未信人来讲，耶稣再来就糟了，因为耶稣是审判之主，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对我们基督徒信了主来讲，他回来是一个很独特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充满整卷的圣经，这段的、人和神之间的历史将会以一个很美妙的场景是去做一个、一个的连结的。这个最美丽的场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都很清楚地讲明，原来人与上帝之关系以及整个历史的进度，只不过是为了一场婚礼。终极其实就是一场的婚礼，因为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主差不多要回来，在主回来的时候，上帝在大宝座那里有声音出来，他说啊，神的众仆人无论大小都要敬拜赞美他，是因为呢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几乎呢十九之后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就已经人类的历史就已经完了。所以在耶稣回来之前，上帝就宣告他回来的日子是一个结婚的日子，所以他回来的那个时期叫做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再来又怎么不是一场的婚礼呢？他又怎么不是要迎娶地上的新娘呢？所以圣经说辛苦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即是着婚纱了。着起这套婚纱是代表什么呢？原来这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大家要尽量行在义当中，以致到基督回来的时候，你和我那件婚纱不至于是百孔千疮，不至于是冤崩难臭，让我们穿起一件很纯洁很馨香的洁白的细麻衣，就好像一个代价的新娘热切的等候她的夫君的再来。当我梦召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的教会，就是九龙城潮人生命堂，当时有两个牧师，五个传道人，六个神学生，那我觉得都不少人了，那不如我可以尝试一下去其他教会侍奉，甚至去读神学。咁结果我就应征咗中华基督教会一个嘅计划，叫精选青年宣教人才。 的计划。那我其实不熟悉中华基督教会，我完全不熟悉他的，只不过我在他的中学里面毕业，所以我就略有一些的印象对中华基督教会。结果呢，他们真的说不分宗派，只要你来报名，就会差派你去有关的神学院读书，读完神学你就在中华基督教会里面侍奉。这样那我就认证，又果然收了我，那就去了。好快毕业之后就派了我去中华基督教会全元堂。全元堂在荃湾的、我相信大家都是来自香港、都很知道荃湾在哪个位置。而在80年代初期，荃湾都还是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正所谓卫星城市发展。80后就不明白什么叫卫星城市的，那就我们的脱人才知道。所以我去到这个教会非常得意的，既有读书人，亦都有耕田的人，亦都有渔夫的。这个教会是在晚清的时候成立，是1905年，所以距离今年呢，他们已经是庆祝着111周年的了。所以这间很传统的教会，我去都是庆祝着是70多周年的了。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教会很多很多的家庭崇拜的，就是说他们是很兴家庭崇拜的。如果你家庭崇拜呢，是要登周刊，是欢迎任何人去的。而我们家庭崇拜呢，是呢由全道人去主持的。所以我是参与了很多家庭崇拜。为什么要家庭崇拜呢？其实什么原因都有的。有仔女出国读书，很重要的，当年来讲当然要家庭崇拜。学成归来有家庭崇拜。大病初愈出院家庭崇拜，是不是、任何原因。有些时候我问教友，我说你什么事家庭崇拜啊？没有事啊，咁没事都家庭崇拜。是啊，没事即是平安嘛，平安还不家庭崇拜，是不是？咁即是说你什么原因都有的。我的前任牧师话定给我听，咁乜原因都有的。在他在任那7年呢，他有教友买了一只猪乸回来都要家庭崇拜的，是因为他养猪的，这样希望他生养众多。这个都是一个事实、其实呢，在我所认识的家庭崇拜里面呢，主理的家庭崇拜里面最多的原因都是婚娶嫁娶。而那个教会的传统就是传道人要先入屋的。当我入了新娘的屋的时候呢，我们都大家是 很心急很喜乐在等待的。而我每一次入屋，我总是发现一个事实，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破过这个纪录的，就是呢我每一次入屋都发现个新娘子已经预备好的。我未见过个未预备好的新娘的。或许他前一晚跟他的姊妹们通宵达旦，不知道搞什么都好，搞到天蒙光就一定搞定了，上好晒头，化好晒妆，着晒褂或者婚纱，气定神闲坐在那里等新郎来。又或者心急到抌蹄抌爪这样说，快点让他进来，不要搞人家那么久，最多是这样的。即那种代价的热刺是很令人感动的。那么差不多，新郎终于过关了，那么入到屋是先家庭崇拜，将荣耀归给天父，然后才敬茶的。我觉得这件是非常美好的事。所以我就觉得香港的新娘的质素都比较高，因为我未见过一个甩漏的新娘的，只是有些甩漏的新郎和邓川石我见过的。这件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令我真的印象深刻。如何的一个新娘去等丈夫来迎娶她？但老实说，我又确实见过一个未预备好的新郎，但是我更加见过是未预备好的新娘。你说很矛盾、你又说没有。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教会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婚娶时候到了，他是新郎，那地上的辛苦就要预备好了，那地上的辛苦就是教会了。那你够不够胆说今天的教会已经预备好了？我就苦心自问，如果今晚耶稣基督回来，看怕我是未预备好的。我有很多生命的果子未结出来，我有很多属灵的果子我还未结出的，所以我不敢说我是一个预备好的辛苦。所以启示录第19章 这个辛苦才可以着起那件洁白的细麻衣，不是因为他自己得，是因为他有一个条件着起，那个条件就是头三个字，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蒙恩的，兄弟姊妹。所以今天你和我呢，每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求他宽恕，求基督宝血再次洁净我件的白衣裳，让我们向耶稣基督去买这件白衣裳，每天买一次都可以。因为这个启示录第三章，耶稣向老底家教会说，你要向我买三样东西，其中一样就是白衣裳，你是没有，我是没有，所以我们要去买。虽然耶稣没有说你怎样买，但是你却是要买，不过个代价是由耶稣基督付了。所以我们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自己去等耶稣基督回来，去迎娶我们这个所谓预备好了的辛苦。所以我们大家每天要活的，是活在一个警醒的状态当中。以色列人是我们的神的国度里面的选民，如果是讲一个家族里面，请容许我都承认犹太人应该是长子，因为上帝一切的丰盛是先交给犹太人，只不过犹太人暂时有绝大部分是未确信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以致到我们这些是外邦人，在诸约上是局外人，是被称为同这个神的国度无关无份的人。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得以呢，我们呢因为基督耶稣在十架上所灭的冤仇，就将我们之间隔位的埲墙是推倒了，就好像柏林围墙推倒了，东西德可以复和。于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然后我们和上帝又可以合而为一，于是我们就可以和神契合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其实一直在旧约来讲，就是由神和他的子民，就是他的选民去表述的关系一样。所以上帝视他的子民为他的妻子，当他的妻子悖逆他的时候，就好像何西亚先知所讲的，于是以色列人就成为一个淫妇，一个淫妻。但是上帝就吩咐何西亚先知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子啦，然后你怎样去爱这个妻子呢？以证明我上帝，我都是这样爱一个背弃了我的那个的妻子。所以上帝在何西亚书那里说，我以永远的慈爱聘你归我为妻。所以由头到尾，神和他的子民的表述方式一直都是以一个结婚的盟约来表达的。所以去到新约的时候，一个新的盟约，一份新婚的契约就摆在你和我当中。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他一定会回来迎娶你和我的。所以我们需要渴慕他的回归，等候他一个代价的新娘一样。当我们背弃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去一个很惨的地步，就是今天的圣经所提的，是一个旷野的时期。有很多人说，是啊，当旧约摩西被呼召带领一班的以色列人过百万，离开埃及行到去旷野四十年，然后进到迦南，这个就是犹太人救恩的历史。这个救恩的历史是由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救恩的历史。然后这个救恩的完成就是入到迦南，过了约旦河，那就是救恩的完成了。于是将旷野那个阶段呢，就当为一个试炼锻炼的阶段，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哦，上帝将我们由得我们在旷野里面是苦练我们，任我们的饥饿，然后呢就是去帮助我们和神确立一个是完全的关系。于是人就以为旷野的时期并不等于是迦南的时期。但是最近当我自己再去三思，又去看到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都很清楚列明，原来人类的整个救恩历史不能够撇弃旷野的历史。没有旷野就没有迦南美地，没有旷野的荒凉以及跌倒，就没有迦南的丰足那个的承受。 所以那个只不过是前传，是前部分，都是一个的救恩。这个的救恩的历程里面就是一个的炼证来的。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旷野里面一样是可以呢，只要他们是呢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一样可以经历丰盛。他未入到迦南地，他都可以呢是经历旷野的丰盛。旷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他们饥饿的时候，在埃及里面所吃的食粮带到出旷野都吃完了。当他们是肚饿的时候，发出埋怨的时候，当他们饥渴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就在旷野那里行使神迹，让他们知晓，只要你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丰盛，不一定入到迦南你就已经得到饱足。就是呢，整个世界都没有人尝过的那种的美食，如蜜那么甘甜的玛拿，今天你只能够靠想象究竟玛拿是什么东西。但是以色列他们尝了，我和你都没有机会，没有资格。是的，以色列人是不满足的，我经常吃玛拿，于是他想起肉食，于是呢神又被鹌鹑而来了，于是他又可以吃。我他们没有水喝，我就吩咐磐石出水了，这些的甘泉就在沙漠那里就成为泉涌了。这个是一个荒凉的情况，但是也是我们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的境况。既然各位兄弟姊妹，今天你和我都是为了一场婚礼而活，也都为了和耶稣基督永恒的结合而活，所以为什么夫妻节我们是要去成立，是因为呢这个都是一个意象，是呢我们重复又重复的。开头我还以为我们举行夫妻节是彩排那个的婚礼，和基督的大婚，这个是去年的主题大婚，今年的主题是圣花之恋，就是呢形容良人是隐基底平原里面的奉献花，这个形容耶稣基督。然后呢教会地上的子民，今天你和我就是荆棘丛中的白花。荆棘是一种的困难，是旷野，是贫困来的，但是耶稣基督怎样在荆棘里面去拯救这个百合花出来呢？耶稣基督又怎样去拎走了那些荆棘呢？那这个是明天下午才会讲的，那又或者今晚在高桂林那边讲的。但是今天呢，我只是跟大家去分享，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出荆棘只不过是旷野的缩影。旷野就是我们人生和神的交往，以及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活的过程里面，其中一个关系的建立，以表证耶稣是怎样爱教会，是好像丈夫爱太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说夫妻节也好，我们这个世代的婚姻观念薄弱甚至扭曲倾斜也好，所以这个世代也都需要重拾神人之间的夫妻盟约之爱，以至到呢是去呢让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婚姻的爱能够更加的稳固，不单止可以拯救到自己的家庭，亦都呢可以呢是丰盛我们教会的生活，更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作光作盐作见证，甚至带领一些已经入了歧途的人走回转头，过一个正常的夫妻的生活，甚至让呢只想同居甚至在同性婚姻里面呢已经是混淆了他们价值观核心价值的一班的青少年人，让他们能够晓得看到基督徒美满的婚姻，而晓得是按照神的应许去接受神给他们的恩典进入去婚姻里面。所以夫妻节在不同的地区，我们都鼓励那些未结婚的人都走来夫妻节，是每一年我们在夫妻节里面，如果香港来讲接近二三成的参与者是未结婚的，我们都叫他来做什么？叫他来是成全婚姻嘛，我们抛绣球嘛，啊，即是当然我们不是真的抛个绣球出来，而是我们呢已婚的人士和教牧 是为那些新一代人去筑土，然后告诉他们我们在婚姻里面呢我们是美满的，有很多的恩典的。其实很多的夫妻在他结婚的过程里面行到终老是何等难行的一段的路程，以致到有很多金婚，即五十婚龄以上的夫妻，在不同地区的夫妻节被问到的时候， 佢哋点样可以过渡到几十年嘅婚姻？话啲秘诀俾我哋听啊！咁我就听到好多嘅长辈，好 senior 嘅，系好资深嘅已婚人士咧，佢哋都话：哦，我哋嘅婚姻能够维持系主嘅恩典，然后大家嘅夫妻之间嘅相处，大致上只有一个字，忍吓，咁啊忍嘅啫。咁啊，所以爱嘅诗章临前十三章话：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去到最尾，又系爱系凡事忍耐。所以咧系要忍耐。点解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唔系行四年呢？唔系行十年呢？要行足四十年呢？这个就系要慢慢嘅一个磨练。凡是有时间的考验，是流泪撒种，慢慢的耕耘，才会有丰收。婚姻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个美满的婚姻的路程，难道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拗叫，或者夫妻相处之间的艰难，面对生活种种的挑战，生儿育女之后的培育，整个历程，大部分人其实婚姻不一定是很开心的，但是婚姻却是需要的，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彼此提升人的恩赐和那种的气质以及那种的品德，都在婚姻里面得以成全的。因为人都有软弱的，人的性情也都有 是中性的，用得好就是好，用得不好就不好的。所以夫妻的性情不同，性格完全不相处，不代表不应该结婚，或者因为性格不合而要离婚，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性格不同，才可以互相的磨练，彼此的是去以强补对方的弱，以对方的强入补我的弱。所以大家回去上网再听回，不是圣诗，是现代那些不过旧一点的流行曲，叫你龙我龙，大家得闲去听下，佢点样嘅将你同我破碎咗，于是你又成为一团泥，我又成为一团泥。不过呢两团泥就以水调和，将佢混在一起，再索一个你，再做一个我，吓、啊、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哦，人哋冇基督教背景嘅一首歌，但系好有基督教嘅意味。我哋都系泥土喺婚姻里边彼此嘅破碎。用让上帝藉住佢活水嚟调和我哋，让我哋重拾我哋嘅人生。我哋夫妻嘅恩义其实系经历过好多嘅困难重重，慢慢嘅去成长。讲到饥饿，我太太嫁咗我，生活当然唔会系丰裕噶啦，系因为起码我净系知道我。如果继续当老师的话，跟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那个的薪金是倍数以上，所以呢你一做了传道人，自不然薪水少啦，咁啊生活有些时候真是捉襟见肘都试过，甚至呢在我们不是太足够，刚刚初婚没几耐，还要供紧那些家私的时候，仅有少少的其实都不算积蓄，是 petty cash 啫，吓、啊，即系一啲备用金啫，都俾人呃埋，咁咪饭都冇得开，两夫妇面对面都唔知食乜，咁喺嗰个时候，我哋大家咧都仰望上帝，主啊，未来呢个礼拜都冇钱食饭，啊，教会资薪仲要等多个礼拜，又唔敢同教会讲，吓、啊，咁啊唔好意思讲啊嘛，咁啊，结果咧祈完祷之后。我两夫妻就醒起，传道人都冇乜嘢多，多嘅就系饼卡吓。啲、啊、人咧结婚啊、嫁娶啊，都送啲饼卡俾我哋嘅，储埋一大沓。咁于是咧就攞去洗，攞西饼食冇问题噶。咁啊西饼都好好食噶噃。不过你食七日西饼，你就唔会觉得佢好食噶啦嘛。所以你而家唔好请我食西饼。系噶，有时人生去到个阶段，似系饱足咩？他心又是饥饿，只是饥饿吗？其实神又可以给你饱足你。我们就在这个两难之间是怎样去面对呢？有时夫妻的感情也都好像进到旷野一样， 有不同的表述，也都有不同的艰难。我很多时候都在夫妻节那里时常的去互勉那些的夫妻，去表达说我们夫妻之间，我和我太太从无闹交的，我们结婚33年都不闹交的，没人会信，怎会不闹交？我们就去告诉人听，因为我们约法三章，我们并不是不闹交，只不过当真的有些执拗的时候，我们不用闹交这个名词，我们用强烈沟通那个名词而已。今天闹交是诅咒，是践踏，但是呢强烈沟通只不过是沟通一种，不过大声了一点，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处之道，因为圣经叫我们呢要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去过生活嘛，是按照神的典章。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申命记第八章是处在申命记里面，而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总结，是那十条诫命的延伸的申述诫命，将一些的仔细的条文是呢由那十个的核心诫命呢然后引申出来的诫命嘛。所以圣经这里很清楚讲，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而不是只是讲那十条诫命，是讲整卷的申命记里面的所有的诫命，你和我都要去行。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如果按照神给我们的诫命去活，我们的婚姻就有救赎了，我们的婚姻就会和谐了。因为上帝给婚姻 的定义虽然是高，那个的价值是无可衡量的，但是个律例是很严谨，但严谨不代表是贫乏，严谨现在是守的话，原来一切就会有河，有泉，有源，山谷会流出水来，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糖的蜜，你们不会缺乏任何的东西。而这一切竟然在雅歌书里面是重现一次，这样雅歌书有20多种的植物，有10多种的动物来去描述婚姻的丰盛的。所以呢，雅歌书是人神之间的分盟的爱情，上帝已经讲了那个条件出来，只要你和我一起去守，就会丰盛，就会兴旺的了。所以我们婚姻里面其实不要怕守神的诫命，因为神的诫命是甘甜的。很多时候在婚礼之上，我们作为主持婚礼的牧者，我就很喜欢第一时间即刻宣告新郎的福利。而新郎的福利不是由公司给的，又不是由新郎的父母去支持他的，这个新郎的福利是来自申命记的。这个的福利大到今天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给到我们的，你不要说我们圣经古老，圣经不知道多超前，超前到现在这个世界一个民粹主义民权高涨的社会，竟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达标，有牌都未达标，我宣告一次，等那些做丈夫的才醒起，乜原来我这么大福利的，早点 claim 了他吧。那原来这个福利是来自申命记第24章，圣经说什么？新娶妻之人，即是新郎，不可从军出征，不用打仗，也不可托他办你什么公事，不用办公，他要在家清闲一年，放一年假。哇，大家都话一声了，我不知道，我只是香港，我的老公丈夫申请侍产假去争取侍产假，7天都没有，现在有3天，3天已经是恩典了，已经很感激政府，那些权贵好像很感激他们。其实原来申娶妻之人可以放1年假的，又不用上班，又不用打仗的。你说新郎的福利是多好，你说我们遵守神的律例是多么好。当然了，你真正的遵守律例，不要只是遵守前面这几句，因为这几句只不过是条件，目的就在最尾这句了，这句就重要了，其实又不是很重要的。那我再读一次，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不可托他办你什么公事，他要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原来这么多福利给你，只是要你做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一定要做的，就是令你的太太，你的老婆，没complain， 只有快活。如果今日所有嘅太太坐喺度，如果零系最差嘅，十系最好嘅，究竟今日你嘅快活指数有几高啊？七啊八啊，定系三定四咧？定系零分咧？甚至系负十分咧？究竟你嘅快活指数系由你丈夫俾你嘅噃？所以如果我哋丈夫知道自己嘅天职，呢一世人只系要做一样嘢，叫自己嘅妻子快活。如果你太太快活，你就会有好日子过噶啦。因为呢个系互动嚟噶嘛，系咪啊？唔会净系你太太快活，佢唔理你死活噶。因为咧，太太一快活咧，会更加锡个老公噶。只不过好多时喺屋企里边做丈夫嘅、做爸爸嘅唔称职，令到呢个做太太兼母亲，佢系非常嘅辛苦、怨愤、受伤，甚至转为苦读。所以点解今日晏昼我哋喺夫妻节嘅一个讲座里边，系特别嘅要去讲父亲嘅祷告呢？点解香港同埋我哋温哥华以及 Calgary、西雅图、悉尼同埋中山市都有父亲祈祷会呢？系因为要一班爸爸喺主嘅面前，按照神嘅心意去做佢应该做嘅天职，谨守律例，将个心转向儿女，为佢哋认罪、祈祷、守望、献祭啊嘛。当一个爸爸爱佢嘅儿女嘅，这个爸爸自不然一定好爱儿女嘅妈妈，即系佢嘅妻子噶。系因为佢知道自己嘅责任喺边一度，佢就会同佢太太一起嚟分担。兄弟姊妹，今日婚姻又好，我哋地上教会同基督嘅分盟又好，其实我哋最重要嘅就是按照他的吩咐，过好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的生活。昨天早上和今早上，就是我来到温哥华的两个早上。昨天是六点半，今早上是八点，我都去了圣公会以马内利堂参与他们的早祷会。我是上一年来过，就知道他们刚刚开始了，每一日六点半咁就由牧者係去带领佢哋嘅会友就喺嗰度祈祷啦。每朝早六点半，连续第331日啦。今日每朝早都有二三十人以上，而礼拜六就有六七十人咧系参加呢个早祷会。喺个早祷会里边咧，唔系一去到系一齐祈祷先，佢哋竟然系一去到坐低系先抄圣经。你今日仲有人抄圣经？为什么要抄圣经？抄一段诗篇，抄一段箴言，然后抄一段是旧约，抄一段新约。他们不只是抄的，抄完的时候就找蓝色的荧光笔间住所有上帝的属性，然后用红色笔间住人的软弱和人的属性，然后再用绿色笔去间住在圣经里面上帝所有的应许和承诺，然后就拿这些红、绿、蓝来去反省，然后彼此的代祷，然后他们再敬拜再赞美，每朝早如是。所以我都开始抄了两日圣经。你做乜要走返转头抄圣经？大家不要忘记，圣经是犹太人写的，是上帝的灵感动，新旧两约的全部都是由犹太人写。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当人问那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有乜益处啊？佢哋做神嘅子民而信耶稣，罗马书第三章开始话系大有益处，因为上帝将圣言交咗俾佢哋。而当日呢一班嘅旧约嘅犹太人同新约嘅犹太人系去写圣经嘅时候系用手写嘅，冇印刷，用手抄。所以今日我哋都要学校，系我哋呢啲接枝嘅外邦人接翻喺犹太嘅嗰个主干上边。当然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树木，我们大家都是枝子了。我们都要学校怎样尊重神的话语，当我们一路抄的时候，一路入心，一路将它分类的时候，自然就入了脑，然后再用这些经文去认罪，再用这些经文去赞美神的属性，又再用这些经文去向神去祷求祂的应许临在在神的家、神的国度里面。这个的祷告是来自神的话语，就来得踏实了。连续三百几日，今日伍德贤主教话： 继续会做下去，做到耶稣基督回来那天，永无停顿。我很感动，我相信这个就是教会今天按照神的律例去爱慕神的话语。于是我看到他们也都有父亲祈祷会，比起香港的父亲祈祷会还更加频密，是因为他们每个礼拜日都有的，整班男人就手拖住手就围成一个大圈在那里祈祷，在主日崇拜更早一个钟头回到去就在那里祈祷。那些太太当然支持和开心，于是跟他们同步回到就在那边煮早餐给他们吃。你说夫妻几咁恩爱，互相的互动。我深信呢，这段日子神和他的子民就是这样的一路亲和起来。我们就日日不单止是去爱慕神的话，亦就接着神的话去洁净我们的行为。因为少年人是用神的话语去洁净他的行为，我们中年人、老年人、壮年人亦都应该用神的话语去洁净我们的行为。这个是来得合适，亦都是圣经的吩咐。那我们就会丰盛，我们的生活就有美好。大家记不记得耶稣亲口讲，当他回来的时候大致上的情景是怎样？又是用婚礼了。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新郎不知道半夜的时候几时来迎娶的新娘呢？这个是犹太人婚礼的习惯来的，哪一天回来都不知道的。是突然之间新郎的爸爸说得了，你回得去娶了，那他就去娶了。所以新娘的家人是完全不知晓他的丈夫几时来娶他的。所以新娘和他等候的那些姊妹团，即是那些童女，就要警醒等候了。但是耶稣亲口讲，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要警醒。就好像有十个童女，当那个新郎来的时候，大家就惊醒了，五个灯里有油，五个灯里没有油。于是没有油那些就问那些有油的姊妹去借了，我求你分一点给我，我现在出去买根本就买不到了，半夜了，关了门了。但是那些有油的童女怎么说？恐怕我自己都不够，所以没办法了，我们不借得给你。当我每一次看这个故事，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不单止个重点是要我们警醒，我有些时候都会问，耶稣岂不是叫我们分享的吗？耶稣不是说左手做善事不要给右手知道吗？当你看到你弟兄姊妹有欠缺的时候，不是要你将你那些给他的吗？为什么去到那一刻竟然不可以将那个油给他啊，不借一点给他啊，一人借一点啊。但是原来这个膏油真是不得借。原来这个膏油不单只是讲表面可见的膏油，其实这个膏油是源源不绝的，是储回来的。其实这个膏油是一个警醒等候的祷告来的。这个膏油其实是一种爱新郎的那种的关系的建立来的。这些的膏油是人神的关系来的。关系有没得借的呢？请问各位，你两个这么老友是不是？哎呀，麻烦你将你两个的友谊借一点给我。我看这个是荒谬的，他两个的友谊是日积月累，出生入死，两胁插刀，以致到他今天有这么好的友谊吗？你就想埋去没有跟他两胁插刀，又没有牺牲过，然后你就麻烦啊，你们两个做什么这么老友这么有默契，分一点给我，没得分。你和上帝几好，人家会体察得出，因为你会反照上帝的荣光嘛。你和神的关系密切，你的堂上所出的言语就好像蜜一样降甘甜嘛。你随时将心中盼望的缘由可以告诉人，因为你和神有经历嘛。所以你开口埋口都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以及看到圣经上帝的属性。而这些冇得借噶，系要自己一日一日咁去累积噶。耶稣基督就翻啦，我哋嘅灯里边有冇油咧？系要自己去储翻嚟。呢个系同神关系嘅嗰种慢慢嘅建立。而婚姻岂唔系一样咩？我哋夫妻之间嘅恩爱系储翻嚟嘅，系慢慢建立嘅。经过咧系生与死之交，经过咧好多痛苦嘅事情，然后我哋仲要走埋一齐。这件事是更加不可以借给人的。难道你见到他两夫妇这么恩爱，麻烦你借点恩爱给我， 边度有得借啊？借就系大件事噶啦，呢个系婚外情噶啦，冇得借，系佢两个之间嘅事啊。所以我哋冇得分享，冇得分享，呢个就系我哋两夫妻必须要面对。每一次夫妻节嘅节庆里边，最令人感触嘅嗰一刹那，就系夫妻嘅山盟海誓。我哋再一次嘅将喺结婚嗰一日嘅嗰啲山盟海誓攞出嚟做咩啊？感激对方。无论苦乐祸福、富贵贫穷，咁我哋就将佢分拆咗出嚟，慢慢慢慢嘅一句一句。当我点嘅时候，你又会点？当我唔得嘅时候，你又会点？当我得嘅时候，你又会点？一句一句嘅咁样话翻俾对方听，去感激佢，并且承诺未来嘅岁月，我会点？我会点？我会点？点解每一次我会睇到好多夫妻一路宣读，甚至喺香港人宣读咗15年，我哋15届，温哥华今年系第九届啦。今年将会第九次去宣读了。当我们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触？因为做不太到，因为亏欠的事还多，爱常以为亏欠。当你亏欠得多，你就知道爱就是多了。所以爱不是你给到你多少东西，爱就是我感觉到我亏欠你多少的时候，我会更加爱你。所以耶稣说赦免大，爱就大，爱大赦免也大。所以这个的妇女是这样，是伏在耶稣的脚来用眼泪去滴湿耶稣基督，然后用膏来膏抹耶稣，是因为他对耶稣是亏欠得好犀利，他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夫妻的恩义也都在于爱常要为亏欠。今天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婚姻又好，属灵的生命都好，但愿我们都不要介意自己在贫乏、在磨练、在艰难、困苦、困迫当中。虽然这个似乎是一个旷野，但是上帝是会藉着这个旷野去彰显他的玛拿，告诉你听哪里有活水江河，就让我们在这个的艰难困苦里面继续向上帝仰望，去经历一些更深的经历的时候，这些就是储备的膏油，只有你和耶稣之间可以独享。愿神去施恩怜悯带领我们的人生。在这里仆人亦都再一次的邀请，如果你还没有决定究竟是否要出席夫妻节的话，今年上帝不知道为什么是给了夫妻节在贵堂举行，在我们当中是最合适我们教会，最合适我们会众。所以今天晚上你不入高贵林的夫妻节节庆，咁听日晏昼就系粤语嘅，听晚就系普通话嘅，都喺呢个教会里边。愿神咧系去带领，俾我哋丰足。我哋一齐嚟祈祷啊！全能嘅天父，感谢赞美你。无论我哋已婚未婚嘅，都让我哋再一次嘅体验，原来一切一切都系为咗一场婚礼。我哋嘅新郎耶稣，在整卷圣经留低俾人的最后一句说话，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在圣经里面，人对上帝讲的最后一句说话被记录下来是：阿们，主啊，我愿你来。这个我要来，另一个说我愿你来，原来是在婚姻当中你去讲的。所以主啊，就让我们大家心彼此相熟，彼此相爱和恩爱，也都行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特别在婚姻的光景当中，叫我们经历一切的欠缺挫败，但是心中充满盼望，为的是要警醒等候，因为我们的新郎耶稣将要再来。我们的祈祷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